第26章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但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里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带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一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
好，谢谢 Vicky 姐妹。好，这一段其实就是整个救恩最 critical 的一刹那，不是十字架上那时，就是在这里。耶稣有一个选择，他是在 crossroad， 他去哪里呢？他要顺服父神的旨意呢，还是 self-preservation？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对神的顺服，也是对人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有几个问题，我可以share 着出来哈。这几个问题呢，我只提出来，但是如果你们大家有神对你们有启示的话，你们也可以分享。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说，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就向门徒显现了，所以为他们他说要对着门徒现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二，那么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第三，主耶稣所说的悲是代表什么。那我们以前也读过了，当约翰和雅各要求耶稣一个坐左边一个在右边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么他们两个就飘飘然的说，能。主耶稣说，我所渴的杯你们未渴，但是坐在旁边的是父所定的。所以现在呢，主耶稣对父神说，求你，如果是可以的话，求你把这杯挪开。所以这个杯是代表什么？还有一点，我们看见这章经文里面，我看见彼得和其他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就是我死我都不要让你。这个是多么激烈激将豪情万丈的誓言。很多时候我们对神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尽心的爱你，但是这都是因为我们是在蓝天白云之下说的事。一道风雨飘摇试炼来到的时候，人的本性就出现。我们在这一章里面，你看见彼得他们都睡着了，你看明天我看见彼得我否认耶稣啊。 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样去，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们爱神不够？上个礼拜我们也读过，有个律法师问主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那时候主就说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你的神，能够爱人如己。那有些人就说，哎，爱神容易，爱人比较难。其实爱神是最难最难的，因为我怎么样去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尽心尽心去爱神呢？
这一章里面有一个对比，就是前面这一段彼得言语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的刚强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他三次会不认主啊，他35节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啊。哇，好厉害啊，他好勇敢啊。但这是在言语上面，他心灵确实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在面临考验之后呢，他里面的软弱就表现出来了啊。但另一方面呢，从36节开始，我们看到了一幅我们不通常见到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他的难过，极其难过啊，忧愁，然后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而且他这个祷告啊，这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个地方也是好像我们要花尽心思替耶稣去解释啊，怎么他会有跟父神不一样的意思呢？所以这些的描述都把我们带入到耶稣的很心灵很深的一种的层面。他之前这个从神的安排上面他很清楚啊，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他必须要受死，他必须死了以后三天复活。所以从这个方面，不仅他知道他自己很清楚，而且他向门徒一再再而三的去预告啊，他要做的事情。怎么到克西马尼园他又这样去祷告呢？他很清楚父神的旨意，对不对？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祷告？所以都是觉得好像很难解释的地方哈，但同时呢又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很真实的一面。他没有犯罪啊，这样祷告不是犯罪哦。希伯来书里也讲哈，他虽然像我们一样的这个有人的那个软弱的一面，但这种软弱他从来没有犯罪啊，这不是他的犯罪啊。所以我想这是很深的让我们去体会啊，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他也会有这种的情感方面感受方面这种的软弱。但是在他这种的软弱当中呢，他选择了依然是顺从上帝的旨意啊，这是关键啊。所以经过三次祷告之后，他很确定这就是神要带他去走的路啊。这杯他是必须要喝的啊，刚才梅弟兄也提醒我们思想，这杯代表什么？是代表苦杯啊，在旧约当中就是上帝愤怒的审判的杯啊，里面装的那个粪啊，是人要喝的，要接受这个审判的。这个昨天我发出那个视频当中也解释哈，在最后晚餐上面应该喝四杯，但是喝完第三杯之后，主耶稣基督就讲哈，所以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然后30节说他们唱了诗，这是喝完第三杯要唱的那个赞美诗，大赞美啊。唱完诗之后就怎么样，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个细节就让我们体会到，就是说实际上在逾越节最后晚餐上面当喝的第四杯，喝完第四杯应该说成了啊，等明年再来啊。这个最后晚餐结束了，在耶稣带门徒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并没有第四杯，所以这个安排是蛮巧妙的啊。那到了克西马尼园，耶稣在祷告说这杯，这苦杯啊，对耶稣来讲这第四杯是他在十字架上要经历的上帝的愤怒的苦杯啊，他在为这个杯祷告。那后来他上了十字架以后讲的第 五句和第六句话是跟这个有关系。第五句话他讲说我渴了，然后人就拿这个醋给他喝，他喝了，他真的喝了啊，喝完以后他就说成了。所以这个跟整个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都连在一起，就让我们看到哈，那个逾越节当中那个羔羊啊，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啊，那个苦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喝了以后，他说成了，这个成了跟他们往年逾越节晚餐吃完以后说成了等明年这个意义不一样了。我们当听到耶稣基督说成了的时候，只等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不是循环的，这件事情是最终耶稣基督的要降临啊，把那个神的国度最终的带来啊，这个图画连在一起，就跟旧约的历史、跟救赎的历史哈、啊，跟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都连在一起了哈、啊，所以这当中真的是很丰富的含义。
我有一个分享，然后也有一个问题。我的分享就是门徒啊，耶稣说他们要跌倒嘛啊。我觉得这些门徒这次的跌倒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些门徒后来都是为耶稣殉道了。我在想，如果他们没有这一次的跌倒，他们很可能以后不见得、能够站立得这么稳。我觉得这个跌倒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从跌倒当中，我想他们都看到了自己的软弱，然后也从跌倒当中看到耶稣的怜悯，看到耶稣的赦免。所以我觉得跌倒当然不好，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怎么样从这个跌倒的经历里面去更多的认识自己，更多的认识神，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以后站得更稳。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耶稣讲了两次要他们跟他一同警醒，我看了英文警醒就是叫他们清醒，就是不要睡着。我在想为什么耶稣要求他们不要睡着、要警醒。四十一节说要警醒祷告，所以耶稣好像期待着他们跟他一起祷告，但是耶稣是期待门徒怎么样的来祷告呢？是希望门徒求神把这杯挪去，还是怎么样？这个我是觉得有一点不是很清楚。我觉得神在这个时候对这些门徒有一个期望，但是这个期望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清楚，想听看看大家的分享。
门徒在这个过程软弱跌倒的过程当中学习功课哈，所以可以再接着问说，门徒在这一次跌倒软弱当中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啊？他学的功课是什么啊？为什么他们这次学了这个功课以后可以让他们最后哈可以面临这个逼迫甚至殉道，他们依然能够坚持到最后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很关键的问题，也跟你问的后面这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哈。耶稣让他们警醒是让他们祷告哈，祷告显然耶稣并没有期待他们为耶稣祷告，耶稣是希望他们为自己祷告哈。耶稣往前走哈，他并没有跟门徒分享说他要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当时没有啊，后来显然门徒知道的啊。所以耶稣在为自己祷告之前，梅弟兄有提醒说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跟十字架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因为耶稣基督有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祷告三次以后他很清楚了，确定了这个上十字架就是父神对他的这个最后的安排，以至于他后来被抓他也不为自己辩护啊，也不试着招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他别人打他他就忍受默默的像被宰杀的羔羊，别人嘲笑他说你从十字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也不会为之所动，因为他认定了这是他要做的啊。所以这是跟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连在一起的。那后来为什么门徒会软弱，耶稣为希望他们警醒祷告是要让他们自己祷告，自己让他们的心灵借着祷告能够强壮起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肉体是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这是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他们自己不要入了迷惑啊。然后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耶稣希望他们祷告不是说 让他们为耶稣代祷，而是要为他们自己能够面临逼迫，能够有心灵中的力量啊，胜过肉体的软弱来祷告，让他们借着这个祷告啊，他们可以胜过逼迫，这是耶稣的意思啊。这也是前面华梅分享的那个答案，我想他们心灵都是愿意，从前面这个彼得的回答当中啊，他心灵是愿意为主去这个站立的稳啊。后来包括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他也挺身而出啊，试着去保护耶稣啊，但这都是他肉体血气中的力量，那个答案不在他肉体的力量当中，而是在他心灵的力量当中。那心灵的力量从哪里来？没有捷径的，必须祷告啊！你要知道，光头脑知道还不行啊，你必须要接着祷告啊！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同工的提醒。我们最近事情很多啊，准备要重启聚会啊，各样的服事都很多，但是呢，不要忘记说，事情一多就把祷告会给 skip 了。就是因为我们服事的事情多，我们要想依靠神来服事的话，必须祷告啊！所以同工们呢，一定不能 skip 祷告会。你看，再忙，再这个紧张啊，要把时间拿出来，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祷告，寻求心灵从上面来的力量，这样你做工才有果效出来。
谢谢华梅的问题跟牧师的解释。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啊，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是一个命令句，为什么呢？下面说免得入了迷惑，比较好的翻译是免得陷入试探。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第一段讲到主耶稣他的软弱，他的痛苦，他的挣扎。在我们小组里面 Cindy 对于第一次第二次祷告解释得非常好，他的重点就是说耶稣也可能被试探，因为第一次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 if possible， 求你把这个杯挪去，因为他知道那一刻太痛苦了。使徒保罗说他义的代替不义的，他要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在那一瞬间，因着罪，父神必须要离开他。那种灵之间的分离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很软弱，他很挣扎，因为他也是人，所以他想有没有办法 ，if possible， 把这杯挪去。这是他第一次祷告。然后他回去的时候看见那三个宝贝门徒都睡着了，那他们可能开始也有祷告，祷告一下就累就睡着了。就不记得在变化山上耶稣也带了同样三个门徒去山上，他们也打盹了。所以主耶稣说用命令是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对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所以第二次当主耶稣再回去祷告的时候，他已经顺服神的旨意了，他就不再讲倘若可行了。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哎呀，这是一个祷告的典范。我们常常祷告求神按照我们的旨意帮我们成全我们想成全的事，但主耶稣在克西马林园这三个祷告看见他的进展，就是说如果这个杯一定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完全的顺服啊！但是那个三个门徒又睡着了，因为实在软弱。所以四十一节主耶稣用命令的方式跟他们讲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探。当主耶稣祷告完三次之后，他带着力量，他得胜的离开了克西马利园。我们的主就是如此的顺服，我们应该学我们长兄的例子。 正在祷告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神，顺服你就会蒙福，这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定律。好，分享完毕，谢谢各位。
我觉得命弟兄他的那个整个的问题，那几串问题下来，把整个的贯穿，从这个思路 就比较清楚，为什么这些门徒一直在睡觉，在该警醒的时候就睡觉。有时候想到就是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当吃得饱了以后，然后 也纪念以前那个就是唱诗歌啊，这些纪念耶稣主，把这些诗歌唱出来完了以后，里面 也吃得饱饱了以后，人就是这样子，很容易 就睡着了哈。那一睡着的时候，该警醒的时候，觉得好像在神里面好像得到饱足了以后，基督徒最容易的跌倒的时候，也就是在很饱足觉得还很不错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忘掉了。有的时候这些苦难，我相信彼得三次不认主，牧者我们的主被击打的时候，所有人心都消散了，这个是自然，这个是不同的现象。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是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他自己吸引人，并不是我们人，我们人只要阳这个被击打的时候，我们是自然的就分散，这个是我们的人性。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在那边一直要祷告要忧愁呢？因为他知道那个他要跟父神离开了，从来 三一的神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个时候他要分开了，所以他很忧愁。所以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如果感觉到说跟神已经要远离了，已经好像对神的事情都没有 就觉得好像神怎么不爱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要警醒祷告的时候。所以耶稣在那个地方三次的祷告，他是神，他都要这样三次的祷告，看到只要跟神要离开的时候，那种心情，那种要警醒的态度，也就是要提醒我们，他都会这个样子。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不要在那种满足完了以后呢就睡着了，就耶稣基督的忧愁啊，这些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些事情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也灵里警醒的时候，他要用他的血跟神立约的时候，这个是他和神立约。这些人都已经，这些门徒通通都在睡觉了，所以他的立约为什么只有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也理解我们人就是做什么事情很容易软弱跌倒，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住的祷告，这个是神给我们，就是不住的祷告，然后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是这个复活的耶稣，他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跟。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整个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样尽心尽意的爱主呢？很满足的时候反而容易睡觉，然后要警醒起来，灵里面一定要警醒，要常常跟耶稣基督连结，然后不住的祷告，凡事献恩，且尽心尽意尽力的才能够爱主。我们是要靠神，而不是靠自己，自己非常的软弱。
谢谢王师母的分享哈。其实我想问大家，你们组有没有讨论过如何尽心尽心的去爱神？
那就请梅弟兄给我们揭晓答案了。
答案不是我给的，但是我觉得圣经方面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给我们，是在这里，生命记三十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别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当我们心里开始说，哎，我不想去神更了，真是太早了，哎，我不想每天读圣经，我不想 skip 一两次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到神面前，求神圣灵光照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心里有没有罪。 当你 take care this， 我们再去进行祷告，这是王师母所说的，那么就考教我们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没有这个阻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前冲了。
好，谢谢梅弟兄啊，提供这个非常宝贵的思路，实际上是罪造成的啊。那大家回想当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用泥土造了他的身体，但泥土造完身体以后，他有没有活呢？他还没有活啊，直到在他鼻孔中吹进那个灵以后，圣经讲说他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当初神造的这个心意哈，肉体要等的，肉体是有一个主人的，是他的灵。那这个灵呢，是跟着神走的，神讲的话这个灵要接受要顺从。所以一个完美的人，当初神造的一个这个好的人呢，应该是灵是主人，灵带着身体去跟随神。但是当人犯罪以后，整个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了，肉体做王了，肉体累了就一定要睡觉，肉体这个渴了一定要去喝水去吃饭的啊，肉体如果生病赶快去医院的啊，肉体想要去看电视看球赛啊，主日聚会都可以不来的。所以整个这个顺序被颠倒之后，人的活法就落到这个肉体的软弱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来以后，把那个神创造的完美心意的那个人的形象活出来，他也有人肉体中的偏好，比如说这里面很深的给我们表现出，当他想到说要面临十字架的苦难，特别是跟父神的分离的时候，他也在这里求说，如果可行的话把这杯挪去，但是呢，他没有让肉体的软弱做主，他说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所以耶稣的灵来掌管他自己的身体，然后耶稣的灵最后顺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耶稣在我们面前彰显出哈，他有意的把这一段很深的这种的身体灵里的挣扎记录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就是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一个完美的人的形象应该是怎样。我们都有自己肉体的软弱偏好试探，但是呢，你有没有让你的灵跟着神，然后让这个做主，带着你的肉体去跟随神啊？所以这是得胜的那个关键啊，怎么让我们的身体顺从肉体，就是祷告。你要记着祷告啊，使你的身体能够顺着你的灵去走，而且用这个灵呢去跟随神。
每次读到这一段，就使我想起我怎么会跌倒背叛主的过程。因为在49年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提到要为主站立得住。我当时在我们中学的基督徒团契里面，也是拍着胸脯说，别人都会跌倒，我一定不会跌倒。我说了还不止一次，但是我没有坚持太久，到了52年，我就撑不住了。我跌倒并且远离神有15年的时间，我不敢承认主是我的主，一直到主亲自呼召我，让我回到他的面前，我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比彼得差远了，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候离开主。但是每次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主就提醒我，我完全不认识我自己，人的自信一点用都没有，人的血气只会说大话。所以我回归到主面前以后，我只有一点，就是常常祷告 求主加添给我力量，使我能站立的稳。我这个经历我不得不说，因为主饶恕了我，使我重新站立在主的面前，所以我非常的渴慕神的话，每次读神的话我都觉得非常的甘甜，每次的祷告我也觉得神都赐给我力量，使我过现在的每一天。完了，
我讲一件实际的事情。我不知道刚才大家注意到牧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警醒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事工多，我们的事任务重，就把祷告会给忽略了。昨天晚上的祷告会人数少得可怜，吴伟雄长老刚才的总结也是谈到要警醒祷告，要警醒祷告。梅弟兄今天提的这个问题也是中心在这里，我们怎么样能够爱主爱神更多，关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是这句话，警醒祷告。很有感慨，就是牧师很含蓄地谈到说，我们要不要忽略祷告会，不要忽略祷告。他没有明说，我今天提出来，昨天晚上那个祷告会的人数少得可怜，我们要真正要好好地注意我们自己的祷告，不仅仅是参加祷告会，而且我们每天个人的祷告也很重要。能不能够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四十个人参加早祷的这些人，至少我们每一个人向神许愿啊，我们从今天起我们要认真地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如果可能尽量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因为祷告会标志着一个教会它是不是在灵里面的兴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如果我们对祷告会都不感兴趣的话，那么说明我们对祷告也是不感兴趣，不是很重视。我是补充这一点。好，谢谢。
好，谢谢李长老的补充和提醒哈。我们接下来哈，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声音 mute 掉哈，我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啊，你也可以开口来祷告啊。如果我们在祷告上面有亏欠啊，神今天圣灵感动你哈，我们要认罪悔改，在这件事情上再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啊，就是要花功夫，这是不只是说说而已啊，真的是要在祷告上面要表现出来，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啊，支取他的力量啊。主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不是我们不熟悉的经文啊，我们每年还至少有一次啊，在过受难日、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啊，都会分享到克西马涅你对门徒的提醒啊，他们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啊。门徒的经历在历史历代的圣徒的经历当中不断地被显明出来，什么时候啊，人肯在神的面前谦卑，肯来借着祷告与主来连接，他就可以刚强。什么哪个教会在祷告上面亏欠了神，不愿意聚集祷告啊，谦卑自己来寻求上面的能力智慧的时候，那个教会就会是软弱的，就会是在十字架的考验逼迫来临的时候站立不稳的。主啊，你在2000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这个问题，但常常我们是轻忽了这个提醒，常常觉得自己可以，常常觉得说哦，事工太忙，以至于缺少了祷告的时间。主就求你怜悯我们啊，这是让我们在灵里面真是能够看清楚，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反反复复的去跌倒软弱。主啊，你来 让我们清楚的认定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靠着祷告来依靠你的时候，啊，让我们的身体跟随我们的灵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为主做，啊，美好的见证，才能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讨神的喜悦，能够结出那个真实的果子来。主啊，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啊，认定这一条道路，常常的祷告，常常的警醒，等候在神的面前，来听从听清楚神的带领，神的旨意，然后带着信心去跟随，啊，主啊，谢谢你今天早晨再一次把这个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愿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认定主，跟随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爸天父，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早就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因为人是不可靠的，人的肉体是软弱的，你叫我们要靠着祷告从你那里汲取力量，使我们能够在征战中得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警醒祷告，从你那里得的力量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像你的孩子站立的稳，使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谢谢主，这是唯一的我们能够亲近你战胜恶势力的唯一的办法。
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
们。
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在这个清晨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话语，主啊，也谢谢你借着这样安静的时间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是的，你的话语不是对别人说的，也不是对你那些门徒说，主啊，你的话语是对我自己说的。求你现在就预备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一天受逼迫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可以站立得稳，而不是像今天一样我们侃侃而谈。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同时也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那一天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我们唯一的真是恳求你来装备我们。主啊，是的，我们真的是要承认我们每一天都有的软弱，无论是在祷告上的懒惰还是在灵修上的懒惰，主啊，求你怜悯。主啊，也求你真的是从灵里来洁净和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愿意跟随你的心，从心底里来相信你。你的门徒带给我们非常好的学习，主啊，从今天开始，主啊，就求你将这样的信心再一次的来浇灌我们，再一次的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从灵里活出你的信心，而不是从嘴巴里活出你的信心。谢谢你，主。主啊，也求你的圣灵继续感动我们，无论是何牧师的教会，刚才那个长老说的他们的教会，任何一个教会，主啊，都求你来感动基督徒，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 我们不单只是为自己祷告的时候警醒，就像这三个门徒一样，耶稣要他们来祷告，可是他们三次睡着。主啊，这也是教会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可是我们说要为别人祷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嘴巴上说说。主啊，就求你这样，我们有一颗真的是与人同忧与人同喜的心，让我们为我们的心与受难的人在一起，与他们一起同欢乐同受苦，一起来祷告。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